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留学生与留学生之间巨大的差异？是基因吗？还是钱？还是其他？我今天呢，想分享我们申博团队中一位博士的观点给你，因为非常的普世，操作性也很强，不论你未来想找工作，还是想继续深造读博，我相信呢，对你都有一定的帮助。我们知道留学生这个群体啊，真的是差别巨大啊。有的同学呢，还没毕业，他就能找到工作，或者呢，升到一个全奖的博士。但有的同学呢，就非常困难啊，做什么都不得要领。为什么同样是留学生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么大呢？当然今天我们抛开基因那部分不谈啊，我们只谈可以后期修正的部分。我们的这位博士同学啊，他认为造成留学生之间有巨大差异的无非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个人规划的差异，他是建议所有的同学啊，从本科开始就要有清楚的规划，未来自己要去哪里，想学什么，最高学历要学到什么档次，一定要有比较清晰的这个认识。有了清晰认识的同学啊，明显比那种稀里糊涂的同学更容易达到目标，也走得更远一些。比如啊，你打算硕士出来留学的，那么你就一定要清楚啊，你去的那个国家的教育方式跟国内有什么不同，你能不能适应。比如说国内的大学老师啊，他在讲知识点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知识点讲得特别细啊，就跟那个喂饭似的，是吧？那个知识点就一勺一勺的喂到你嘴里，你只要是能把它给背下来，哎，记清楚，基本上呢你都能得高分。但是啊，我比如说在澳洲，老师呢更倾向于给你一个所谓的概念啊，他提出一些问题，甚至啊让你自己提出问题去独立思考，好像老师啥都说了，好像又啥都没说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授课理念啊。如果你无法适应在澳洲这种教育方式，自然呢也不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教育成果，那么呢你就不适合留学。反过来，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授课方式，你也特别的勤于去这个独立的思考，那么澳洲呢就非常适合你。所以呢，在你规划你自己的未来的教育之路之前呢，这些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啊，规划好。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呢，主要就是家庭差异。他特别提到啊，他到硕士阶段的时候呢，他就刻意让他的父母啊逐渐的给他减少生活费，然后呢跟他父母商量好啊，只要硕士一毕业，绝对不管父母再拿一分钱。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给他自己压力啊，逼迫自己在上学的阶段呢就一定要出去打打工来补贴一些生活费，同时呢逼迫自己在毕业以后要么马上能找到一份工作啊，要么呢就申请到全奖博士啊，总之要能自给自足，否则呢他说他就回国啊，没必要在这儿混下去了。他说啊，虽然大家都觉得啊，留学生的家里条件应该都不错，但实际上的差异是巨大的，省吃俭用供孩子出来上学的呢也不在少数。他自己的家庭也其实也不是富裕的类型啊，所以呢为了给自己一些压力，他跟父母呢就达成了这个君子协定，从而能够逼迫自己啊，就是硕士毕业以后一定要对自己有个交代。但是呢实话实讲，我们也知道啊，大部分的留学生还是习惯了找父母要钱啊，反正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支持，本来应该6点钟起床的是吧，那我就不如睡到9点10点，反正也没必要那么早起床，这个就是区别啊。那第三个差异呢，就是社交。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啊，这个社交圈子都集中在华人圈，包括这位博士同学，他刚来读硕的第一年啊也是这样。后来他发现啊这样不行，因为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交啊，他就会错过很多机会，比如申博的机会、找工作的机会、进入实验室的机会，各种机会。甚至说难听点啊，你未来要去找工作、要去申博，你连找给你写推荐信的人都找不到。他呢有一个独特的观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他说从社交中获得的机会才是对等的关系，而所有其他的你需要去申请的机会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。比如啊，你想读博士，正好呢在社交中碰到一个教授正在招你这个方向的学生，那你看几轮沟通下来呢，他可能就会要你了，这就不存在谁求谁，是吧？是一种对等的关系，丝般润滑就搞定了。找工作也是一样，他给了我一个数据啊，他说目前啊，澳洲市面上能够提供给国际生的工作，实际上只有一半是放在招聘网站上的，而另一半在哪儿啊？都是靠关系引荐啊，或者内部推荐等等。这些资源呢，你从公共平台上是完全看不到的，这就需要什么？需要社交，对吧？通过社交获取这些信息，与人面对面的交流。我相信在澳洲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，在行业聚会上解决工作的其实不在少数，非常的常见。你看，如果是你在这种场合把工作给解决了，这个也是一种平等关系，也不存在说谁求谁。 最后他总结了一句话，他说社交就是把你的需求暴露给别人，当你正好遇到了供给，你们就有可能一拍即合。但反过来啊，如果你不社交的话，就会失去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，也失去啊与那些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人面对面的机会。那你就只能用冷冰冰的 CV 啊 resume 啊跟竞争者去硬拼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关系就变了啊，你在求一个职位或者在求一个博士读书的机会，这个呢他觉得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啊，成功率当然也会大大的降低。好吧，以上呢就是这位博士同学的个人看法经验总结，我觉得呢特别普适啊，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性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